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9月17号星期天，现在是晚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伦敦警方逮捕了一名地铁爆炸案的嫌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称核岛开发即将大功告成；欧盟官员称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有变，不过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对巴黎协定的立场没有变化；台湾加入联合国活动在纽约登场；川普总统同国会民主党领袖合作是带来重大政治利益还是很大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将为您做详细解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伦敦武装警察逮捕了一名涉嫌制造星期五伦敦地铁爆炸袭击造成30人受伤的嫌疑人之后，为谨慎起见，星期六搜查了伦敦郊区一个住宅，也疏散了在他附近的人。一名警方发言人说，搜查和疏散都是在位于首都西南郊区的森伯里进行的。此前警方在多佛港口地区逮捕了一名18岁的男子，这次逮捕意义重大。伦敦副助理警察专员巴苏在星期六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那个嫌疑人因涉嫌准备或唆使恐怖主义行为而被捕。他还表示，在凶手是否只有一人的问题上，调查人员保持开放心态。他说，我们仍在从事多线调查，我们的优先事项是确定和找出任何其他嫌犯。星期六早些时候，伦敦交通部门重新开放帕森斯格林地铁站，炸弹就是在这个地铁站被部分引爆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说，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开发项目现在已几乎达到终点，在国际社会正在竭尽全力令其放弃核项目之际，这一最新进展更加令人担心，朝鲜拥核地位已经不可逆转。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15号凌晨现场指导了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训练。金正恩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与美国保持实际性实力平衡，并下令集中全国的一切力量直到胜利结束。联合国安理会在朝鲜进行第6次核试验之后通过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制裁决议，但金正恩将联合国制裁斥之为愚不可及，说部分国家认为以联合国制裁行动能收服我们，但这种想法很愚蠢。他说，联合国数十年间对朝鲜采取各种制裁措施，但朝鲜坚持到底，实现了各种成果。朝中社的报道还说，金正恩强调要让大国主义者清楚地看到朝鲜在他们无止境的制裁和封锁中是如何达到国家核力量完善目标的。朝鲜称星期五试射的射程涵盖关岛的火星12已经形成作战能力，或将进入实战部署。在另外一方面，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星期五就目前朝鲜半岛局势接受采访时强调，中国不会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这是中国就朝鲜核地位的最新表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俄军事关系。 即将开始的俄罗斯和中国新一轮联合海军演习将首次演练救援失事潜艇，地点临近俄日有争议领土和朝鲜。两国海上联合演习更多强调中国海军陌生海域和政治敏感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七月份俄罗斯与中国海军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演习之后，双方今年举行的第二轮联合海上演习几天后也将首次在俄霍茨克海和日伯海开幕。太平洋舰队所属的俄罗斯远东军区最近表示，新一轮的演习将从9月18日开始到26日结束。参加这次联合海上演习的中国海军编队星期三已经从青岛起航，包括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和潜艇救援船。双方这次将首次演练针对失事的潜艇实施救援。两国海军将要共同寻找50米深海底的一艘失事潜艇，然后利用深海探测设备、微型救生潜艇等装备对假想失事潜艇进行检查。假想失事潜艇的乘员在直升机、水面快艇和其他救援船只的帮助之下撤离，对获救潜艇乘员实施再增压和减压等医疗救护。毗邻俄霍茨克海的俄罗斯勘察加半岛是太平洋舰队的潜艇部队基地。俄罗斯十多年前曾经发生过北方舰队的库尔斯克号潜艇在巴伦支海失事的惨案，潜艇上的所有人员丧生。在那之后，俄罗斯海军加强了潜艇救援领域的投入。中国正在加紧打造远洋海军，随着潜艇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如何营救失事潜艇等许多领域，中国海军未来已经面临更多的挑战。同俄罗斯海军举行更多的联合海军演习可为中国提供大量经验。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通过演习，中国海军能够更多地熟悉在陌生海域如何行动和应对挑战。穆拉霍夫斯基说，双方联合海上演习的军事意义在于如何组织两国军舰之间在中国海军从未到过的陌生水域互动协调，这无论从地理、气候、海上救生等各个方面都对中国海军非常重要。俄罗斯军方说，两国海军这次演习的地点位于日本海和俄霍茨克海的南部水域。俄霍茨克海南部临近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俄日之间围绕这些岛屿的领土纠纷至今没有解决。在日本海的演习区域离朝鲜不远，朝鲜问题危机目前备受各方关注，也导致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今年进入日本海。俄罗斯的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即使在苏美对抗激烈的冷战时代，美国航母也从未进入过日本海。目前美国和北约海军已经是欧洲地区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黑海的常客，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在日本海的活动也常态化，俄罗斯海军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与苏联陆军过去把中国当成主要的假想敌不同，苏联海军主要的假想敌过去是美日等西方国家的海军，因此今天俄中海军联合军演的次数非常多，而这些演习的地点也更多接近政治敏感地区。俄中海军2015年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地中海在冷战时代曾经是苏美海军争斗较量的主要平台之一，叙利亚危机更是地中海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派遣各种战舰常驻地中海活动。两国海军去年首次在有主权争端的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但军演地点远离中国与越南的争议水域。俄罗斯称不想介入南中国海的主权争执，并同越南保持密切的关系。在俄罗斯同西方交恶之际，两国海军在波罗的海举行的演习引起北约的关注。环波罗的海国家除了俄罗斯外几乎都加入北约， 而中立的瑞典和芬兰也是西方阵营成员。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两国的这些联合海军演习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并想借此发出政治信号，军演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穆拉霍夫斯基说，演习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对中国尤其如此，显示中国为此迈出了非常坚定的一步。俄罗斯远东军区说，下星期一将开始的俄中联合海上演习第一阶段将集中在二日上，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举行，包括举行两国军官的战术会议，两国的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舰队的一个演习场上将共同演练等，两国水兵也将举行一些体育比赛和文化交流活动。从9月21日起，双方将开始第二阶段的海上演习。与在波罗的海的演习一样，俄罗斯海军这次也将派出刚刚投入太平洋舰队服役的新式近海护卫舰参加演习。在与中国联合军事演习的同时，俄罗斯同印度正在加紧准备下个月将开始的俄印大规模军演，首次有各军兵组多个部门参加，演习地点临近俄罗斯与中国的边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再来关注两则简讯。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抗议白人警察被判无罪的示威活动星期六再次演变为暴力，这名白人警察曾被控打死了一名黑人男子。少部分的示威者星期六夜晚在圣路易斯郊区的高档商圈德尔玛圈打碎玻璃，还向警察投掷物品。这个商圈有100多个特色商铺，包括餐馆、画廊和精品服装店、礼品店和娱乐场所。手持防暴装备的警察抵达现场之后迅速控制了局势，但示威者已打碎了不少窗户上的玻璃，警察逮捕了部分人。星期六稍早，数百名示威者在圣路易斯郊区的两个购物中心举行集会，他们喊着“黑人命也是命”和“争取自由是我们的义务”的口号。集会大体上以和平方式进行。此次示威活动的起因是原圣路易斯警察杰森·斯托克利被判无罪。斯托克利被控在2011年11月的一次汽车追击中开枪打死了安东尼·拉马尔·史密斯。检控官还指称斯托克利事后把一支手枪放在史密斯的尸体上，但枪上只有斯托克利的 DNA。 检控人员说，从斯托克利车上的视频中可以听到斯托克利说要杀死史密斯。警方表示有23人被捕，9名警察在与抗议者冲突中受伤。圣路易斯市长星期五清晨发表声明，呼吁发扬同情心，尽管他对涉案警察的无罪判决持不同看法。美国向欧盟负责能源的最高级别官员表示，美国有可能愿意重新参与巴黎气候协议。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曾于6月份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以便重新就该协议进行谈判。欧盟气候行动与能源专员卡涅特星期六表示，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了一次由加拿大、中国和欧盟主导的会议，共有30多位部长出席，美方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表现出对气候变化问题立场的变化。蒙特利尔会议是为即将于星期二开始的联合国大会做准备。卡涅特会后表示，美国表示不打算重新就巴黎协定举行谈判，但美方将会尽力审查根据本协议可以引申的条款。然而，白宫新闻发言人桑特斯在卡涅特表态后不久即发推文， 表示美国对巴黎协定的立场未变，称除非得到对美国有利的条件，否则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川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要求重新谈判的决定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巴黎协定是联合国框架下的一个协议，所有成员国除叙利亚和尼加拉瓜以外均在协定上签了字。该协定寻求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的全球合作。美国是世界排放温室气体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和国会民主党领袖就延长达卡项目已经接近达成一致。达卡是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法案的缩写字母。前一天，川普在白宫举行晚宴，国会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舒默应邀参加，这是川普再次显示他有可能有意改变策略，直接与反对党展开合作的一个新的举动。双方目前处于脆弱的缓和状态，未来既可能会带来重大的政治利益，也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风险。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对于川普总统来说，虽然双方存在尖锐的分歧，但目前在推动税制改革和其他议题上，川普强调的是与民主党人进行合作。
过去通过的一些最重要的立法议案都是通过两党合作的方式实现的。
在白宫的这次晚宴上，川普与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舒默讨论的重点是移民问题。
我认为我们已经相当接近，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扩大边境地区的安全。
不过舒默说，民主党人只愿意延长对年轻移民的保护项目，而不支持在美墨边界修墙。
我非常非常清楚地向总统表明没有必要建墙，我已经告诉他了无数遍。有一次他对我说，建墙问题上不要太较真儿。我说不行。
许多共和党人反对总统直接与民主党接触。川普与民主党的头一次直接接触是上周双方同意在预算和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停止斗争。
是啊，我非常希望民主党能够支持我们在税制改革方面与我们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但是无论他们是否与我们合作，我们都要完成这些任务。
分析人士约翰·赫达克说，川普转向民主党人可能对他是有益的。
从广泛的角度看，这是一件对总统有利的事情。当然与民主党人合作，他的基本盘不一定总是赞成的，但是最终这是他能指出的胜利。
分析人士比尔·加尔斯顿说，与川普合作可能会在民主党基层引起反弹。
民主党议员还指望他们的基本盘能够在中期选举中发挥巨大的能量，让他们赢得很久都没有见过的更好的结果。
不过赫达克说，川普与民主党议员接触也带有一定的风险。
共和党基层和具有深度保守派色彩的力量不会赞成这样做，这类的分歧对于一个党来说是具有毁灭性的，不只是在政治层面，还在于未来决策的能力方面。
盖洛普民调的弗兰克·纽波特说，美国依然存在着两极化的问题，但是民调显示选民们希望党派间进行合作。
当我们实际问公众，我们的官员是否应该做出更多的妥协，还是应该坚持原则？上个周末我们就是问了这个问题，大多数人表示希望领导人妥协，希望他们妥协，而不是死抱着原则。
党派合作的精神将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接受考验，国会将就税制改革、健保计划、移民问题和预算等多项问题进行角力。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据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记录，俄罗斯自从2004年以来干预至少27个国家选举或者是政治事务，其做法包括在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上传播虚假消息和进行网络攻击等。赫尔辛基委员会重点关注的是其所称的俄罗斯虚假消息造成的祸害。美国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次听证会上表达了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事实是毫无争议的。议员们和证人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都认可这是事实，并呼吁美国政府加紧努力保护美国未来选举中的民主程序。
俄罗斯采取积极的措施，其中包括对西方国家选举攻击性的干预，旨在输出恐惧、纷争和瘫痪，破坏民主制度，削弱诸如北约和欧盟等西方联盟。俄罗斯的终极目标是用集权主导下只认可主宰和附庸格局的秩序去取代西方主导的法治制度和秩序。
加德纳参议员称，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及其对西方选举的干预所做的反应虚弱无力，并表示缺乏强有力的反应只会让俄罗斯总统普京更加胆大妄为。通信咨询公司费亚纳战略的莫里麦丘表示，俄罗斯懂得如何在社交媒体上针对选民目标采取行动。麦丘指出，很多美国人不相信虚假消息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但是俄罗斯政府使用市场营销和心理手段影响人们把票投给某个候选人或者不去投票。这其中包括最近有关俄罗斯在美国大选期间在脸书上购买广告的报道。
我认为甚至连克里姆林宫都对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利用社交媒体这个工具来扩大影响感到吃惊。
美国政府资助的监管美国之音等机构的广播理事会首席执行官约翰·兰辛星期四在听证会上作证说，美国正在通过新设立的俄语节目《当下时间》等栏目运用客观的新闻和事实来反击俄罗斯的虚假报道，但是他强调说，有一件事美国不会去做，
美国不会做宣传。事实上，我们有一个防火墙保护，一个立法防火墙，使得政府不可能干预我们的独立编辑决策。
有专家在听证会上表示，德国看来准备用政府间的协调反应来抵挡俄罗斯对本月晚些时候选举的干预企图。美国之音记者塞内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四宣布禁止一家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中资企业收购美国莱迪斯半导体公司，这一决定立即引起了中方的反弹。在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议员们用这个案例具体解释了在什么情况下总统会行使这项权利。下面是尼亚的报道。
我们知道，国会议员们以及参与听证的外商在美投资委员会的前会员们，他们都提到了中资试图收购美国莱迪斯半导体公司这个案例，进而从这个案例扩展到中国最近大举以收购和并购的方式投资美国公司，尤其是在技术行业和国防相关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多位会员以及前会员都提到了中国在2015年5月出台的制造战略计划，也就是中国制造2025，目的是提高中国制造力在全世界的竞争力，而他们普遍认为这些并购收购现象的根源就是中国的战略政策，而这种强势收购会导致美国丧失它的技术主权。我们一起来听听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副总裁詹姆斯·刘易斯是怎么说的。
中国寻找机会规避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对美国公司的保护，中国的目标是结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且取代美国。如果中国遵循国际操作和贸易标准，他们投资美国产业的决定是不会招致反对的。但是中国毫不犹豫地提取技术特许权或阻止外国竞争以提升自己的企业，中国有创建高科技经济的战略政策，愿意大量收购外国公司和其拥有的技术。
是的，我们看到总统对商业并购所收购所做出的决定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这就涉及到了国会的职责，也就是审核外商在美投资的公司或者是操作是否涉及到国家的安全。那么当经过几轮审核最终无法做出裁决之后，才会将这个案子由总统做出最终的裁决。那么审核的过程中会特别关注一些涉及的产业，比如说在军事基地附近的收购并购，因为可能削减美国国防部门的优势。另外他们还会非常关注在技术部门的技术产业的相关的投资，那么涉及可能的问题就是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以及美国国防部门的供应机构以及还有这个曝光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操作。平章，
尼亚，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今天的这场听证会还谈到了哪些跟外资企业在美投资相关的问题呢？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参加听证会的几位均表示，盗窃知识产权已经不是最严峻的问题了。那么很多的外资的公司已经意识到，那么盗取专业的技能和管理方式做法是更为高级的做法，也就是说跨国公司以并购或者收购直接在东道主国家境内建立分公司，以获取技术和人力资源等资源的方式。那么另外会员们还提到了投资的互惠对等性，他们担心中国的公司没有受到美国公司进入中国时同样的政策上的限制，所以委员会在审查的时候遇到中国的公司会特别的注意。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参议员布朗先生是怎么说的。
CFIUS has seen an increase in its review of
CFIUS 最近看到审核有关中国公司的并购的案子持上升趋势，在今年最近的三份报告中，审核中国相关的案子一直排在前面。2016年，中国公司通过65个交易，对美投资总数达到510亿美元，相比于2015年上升了360%。我非常担心中国国内的工业经济政策，但是不代表每项中国投资都威胁到美国国土的安全。
That's not to say that every Chinese investment poses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是的，我们看到布朗参议员对于中国在美国投资数额的激增是提出了一个保守的一个担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商务部最近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在2016年对美投资的数量在所有外资国家中排名都不到前十。那么西班牙、爱尔兰和荷兰位居靠前，而爱尔兰的投资总额数量相当于中国投资总额数量的5倍还要多。所以可见，美国对于中国投资的谨慎程度是相当的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呢，面对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力威胁，美国一直在全力协助台湾取得必要的防卫能力，也乐见台湾发展自主国防，与美国国防产业承包商有更多的合作。不过与此同时，美国也担心台湾是否能够确保美国的敏感技术不会被不当的转移至中国。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成立1周年的大型论坛上，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台湾是美国在亚洲最大、全世界第二大的外国军售伙伴。自2010年来，美国对台军售已超过150亿美元，在美台共享的民主价值下，彼此维持坚强的军事及安全合作关系。海大伟表示，中国持续加强攻台能力，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统一台湾，因此台湾必须具备足以威慑解放军的能力。美国也在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下全力协助台湾取得所需的防御能力，包括提供台湾武器设备及训练，以及和台湾国防官员举行高层对话，在台湾的安全防卫需求上做必要的意见交流。海大卫说，美国乐见台湾发展自主国防产业，在自我安全防卫上做更多投资，并且为台湾的经济注入更多动能。过去台湾已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与能力，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目标。不过海大卫也指出，在朝这个方向前进时，美台两地国防产业的紧密合作将不可避免，但这也为台湾带来新的挑战。海大卫不讳言，美国对台湾国防产业界一些与中国有联系或商业往来的企业，是否能确实做到确保美国移转的机密敏感技术不外流，有所疑虑。海大卫说，
Likewise, Taiwan may also need to establish new regulatory mechanisms in order to expand its partnerships.
台湾可能必须建立新的法规机制，以便扩大和美国企业的伙伴关系。他必须向美国政府保证敏感技术不会遭到不当移转。要做到这个目标，台湾必须处理一些特殊的困难问题，比方说那些在中国大陆有重大利益的公司是否能够参与台湾的自主国防项目。海大卫表示，一个坚强、安全、繁荣与自信的台湾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发展能够抗拒胁迫、抵御侵略的能力，因为确保区域及台海和平安全是美台共同面对的许多挑战之一。在这场旨在为21世纪美台关系勾勒未来前景的论坛上，应邀发表开场主旨演讲的美国众议院外委会成员众议员桑德提斯及数十位学者专家都呼吁全方位提升美台关系，除了军事安全合作外，多位前官员也和学者为美台经贸关系如何进一步加强提出许多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活动在新一届联大即将举行一般性辩论之前在纽约登场。参加集会抗议活动的不仅有当地和来自台湾的活跃人士，也得到了流亡藏人、维吾尔人社区和汉人异议人士的支持。下面是方冰的报道。
抗议集会星期六下午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公园举行。这一活动由台湾加入联合国和自由台湾两大运动的支持者发起，三位台湾立法委员专程从台湾前来与会，
主要是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是一个有政治，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台湾呢，有我们自己的民选总统，有我们的军队，有我们的护照，有我们的人民。台湾呢并不等于中国，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
跟往年一样，一支由原民进党政府的国防部长蔡明宪率领的代表团40多人从台湾来纽约与会，此外还有很多本地的台湾人也从纽约周边各地赶来。纽约民进党活跃人士肖希慧告诉美国之音，这是200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
今年比去年大很多，是因为今年蔡英文当总统，所以那个比较聚集更多人，还是没有以前大。不过你很明显看到，刚刚有康州、有 Connecticut、有 DC， 各地都赶过来，所以这次活动会比以前大多了。那这次方法也改变，我们过去都在42街直接联合国前面抗议，那这次因为我们主要对象还是中国，所以我们从42街的中国领事馆开始游行。
参加这一抗议集会的年轻人也比往年多。在新泽西州念研究生的塞西利亚说，在外面念书感受到台湾在国际上处处受中国打压。
我是国际学生嘛，然后可以就是感受到，就是现在像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或印度人，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他们的那个教育的观念就是我们是他们的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觉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如果你就默认了他们的，就是会就是没有办法为自己讲话是不好的，所以还是要就是为自己发声。
流亡藏人、维吾尔人、汉人异议人士从自身人权自由受到打压的角度出发，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诉求。
国际社会，尤其联合国，它把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社会，2300万台湾人排除在外，而去拥抱一个独裁的没有合法性的中国专制政权，这是不正义的啊，这是需要改变的啊，所以我支持这个台湾进入联合国的这个活动。
我只是来支持他们台湾，希望有他们的自己的一个自由度在里面，也不要受到中共的一个威胁，然后他们能够在那边自主他们的地方的事情。
集会结束后，大约300多人的队伍从西往东横跨曼哈顿，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继续这一抗议活动。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继续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星期一在中国大陆出庭受审，并对煽颠国家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呢指控呢当庭认罪。许多台湾人认为李明哲是被迫认罪，不过人们下一步的关注焦点是如何争取他获得释放，尽早让他回到台湾。下面是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大陆当局在关押李明哲近半年后，9月11日在湖南省岳阳市开庭对他进行审判，并允许他的母亲和妻子从台湾前往岳阳到庭旁听。在家属和许多国际人权团体所说的不公正审判中，李明哲在法庭上对各项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供认不讳，并当庭继续被当局收押，等待法庭日后宣判刑期。李明哲可能面临长达10年的监禁，他的家属、台湾官方和人权活动人士都是争取他早日获得释放为当前的首要目标。但是各方在如何实现这项目标的问题上似乎持不同的看法。据悉，李明哲的母亲郭秀琴赞成儿子当庭认罪，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维持这个态度，以期获得中国当局的宽待并尽早获得释放。台湾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看来也倾向于先救人后论理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不被妻子李静瑜接受。李静瑜曾表示，她拒绝接受丈夫在不自由的状态下做出的任何表态。她星期二回到台湾时，在机场又发表一份声明，称对丈夫的审判是中国大陆当局演出的一出戏，是北京当局对她的暴行。在李明哲案开庭审判前后，岳阳台商协会会长蔡祖柱曾为大陆和台湾有关人士担任本案的沟通桥梁。他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李静瑜的做法可能会影响丈夫获释的机会。
他老婆当然说也是想救他老公嘛，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啦，但是就是有些他老婆这种动作有时候会引起反效果。
不过民间团体李明哲救援大队的发言人郑秀娟同一天对美国之音说，营救李明哲固然是首要目标，但是应该以台湾人应有的尊严去做。
人救回来是最重要的，没错，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价值，就是尊严。我们不认为应该就是把人救回来而已。
郑秀娟说，她和她的团队对兼顾尊严和成功救人并没有自信，因此不会指责李明哲的母亲或其他人目前只考虑救人的做法。他还说，在如何营救李明哲的问题上，各方存在的一些分歧可能被夸大，并警惕这些分歧被中国大陆当局利用。
那大家会以为这是我们之间的矛盾，其实不是，这些矛盾完全是来自于中共政权的嘛施加的。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我们的敌人是中共，而不是我们自己其他的伙伴。
李明哲救援大队的下一步行动包括继续在国际场合诉说李明哲的遭遇，并努力争取更多台湾民众的支持。人权活动人士们说，台湾人如果不做出抗争，就会跟李明哲一样遭遇中国大陆当局的打压。岳阳台商协会会长蔡祖柱则认为，李明哲案是个别案例，不至于影响台湾民众去中国大陆经商、学习、工作或旅游。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在巴基斯坦西北地区，一枚路边炸弹星期天炸死一名高级政府官员以及他的至少4名保安警卫。这起致命的爆炸事件发生在巴焦尔，那里是靠近阿富汗边界的一个由联邦政府管理的动荡部落地区。有关官员说，马穆恩分区行政长官法瓦德阿里乘车前往一个边界村庄参加部落长老的一次传统会议时，受到一枚自制爆炸装置的袭击，目前尚无人声称对这起暴力事件负责。反政府的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和该组织的分裂派系经常声称巴基斯坦边界地区等地的袭击事件是他们干的。极端暴力活动多年来已经导致数万名巴基斯坦人丧生。巴焦尔与阿富汗东部动荡的库纳尔省接壤，那里躲藏着在逃的巴基斯坦极端分子。效忠伊斯兰国组织的阿富汗分支极端分子在那里的势力也很稳固。巴基斯坦官员称，这些极端分子躲在阿富汗边界一侧，并在那里策划针对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 数以百计示威者星期六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反种族主义集会，悼念一名说唱歌手，活动人士被希腊极端民族主义政党金色黎明党的成员杀害。示威游行中，几十名抗议者冲向金色黎明党的办公室，引发了他们与警察的冲突。警察阻止示威者接近金色黎明党的办公室，示威者投掷了燃烧弹，警察则动用了催泪弹。集会是悼念说唱歌手费萨斯，他的音乐传达了反法西斯信息。费萨斯2013年因调查金色黎明而遭人刺死。金色黎明党与暴力排外和反犹太主义有关联，自2015年以来，该组织有近70名成员受审。向法官承认杀害了费萨斯的金色黎明成员鲁帕斯基已被拘留了30个月，这是审判前允许的最长期限。他目前被软禁等候审判。费萨斯遇害的周年纪念日是9月18日。另外一场费萨斯的纪念活动也将在雅典的他的遇害地点举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巴拿马的前总统、中国和埃及的警察头子、俄罗斯总检察长的儿子、乌兹别克斯坦的情报大佬、沙特阿拉伯的法官等等，这些国籍、地位、权力各不相同的官员却一同出现在多个人权团体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名单中。这些人权团体敦促美国政府依照相关法律调查他们涉嫌的侵害人权和腐败行为，予以相关的制裁。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振华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的名字赫然在列。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星期二，致力于推动普世价值、打击腐败的全球23个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联署致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财政部长努钦，呼吁美国政府严格执行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对15个国家的多名官员展开调查。2016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这项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制裁侵害人权或有严重腐败行为的非美国公民，包括拒绝签发美国签证、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联署信牵头人、倡导组织人权至上主席罗伯特·博斯钦斯基说，在威慑侵害人权和腐败行为方面，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是目前最富创新精神、影响力最广的法律。他说，我们挑选的这些案件来自世界各地，涵盖各种骇人听闻的故事，包括酷刑、强迫失踪、谋杀、性侵、敲诈和受贿。这些人权团体说，收集到的信息与国际和当地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调查记者的报道相互验证，并结合了受害人及律师的第一手证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被迫害致死案入选今年的名单。2013年9月14日，曹顺利受邀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培训会议，在北京机场准备登机时被失踪。同年10月，他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隔年3月，在被关押6个月后，曹顺利死于狱中。联署信签名方中国人权捍卫者说，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时任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陶晶，对曹顺利遭受迫害一事负有领导责任。联署信的另一签名方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发起人之一曹雅学对美国之音说，
傅政华是真该放到名单上，他可不只是迫害了曹顺利一个，就是过去他在北京当公安局长这么多年，还有现在，包括709也是他主使的，就说他可是制裁10遍都不冤枉他。
这个旨在改善中国人权的机构今年一月在美国成立，由中国境内和海外多名关注民主和人权的活动人士共同发起，致力于搜集中国人权侵犯者和贪腐者的证据，建立资料库，撰写相关报告，目的就是将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也运用到中国的人权施害者身上。曹雅学说，中国的人权施害者绝不止这二人，今年他们的组织推荐了不下六七个案例，涉及的官员在十人以上。据他所知，其他关注中国人权的组织也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名单。曹雅学告诉美国之音，这二十多个松散的组织从今年初开始搜集提名各自关注国家的案例，名单的确定必须考虑实际操作层面。比如有些网友说习近平才是祸根，应该把习近平放上，他说这显然不行，不是说习近平没有侵害人权，而是美国不会情愿那样做，因为这会影响两国的正常来往。他说接下来的程序将是美国政府的内部讨论，包括核实事实，从外交、政治、技术层面上做出权衡。美国国务院将在12月10日人权日当天公布最终名单。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通过以来，只有五名俄罗斯官员受到过该法的制裁。曹雅学说，今年的目标是让中国官员出现在制裁名单上。他说
今年第一年，哪怕有一个中国人权施害者上去也是一个成功，只要能上一个他就有这种威慑作用。
曹雅学说，他们会年复一年地向美国政府提交中国人权施害者名单，明年的重点将放在与709大抓捕有关的官员上。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被称为大熔炉的美国，外来移民的子女在公立学校中除了接受美国的本土教育之外，还有机会接触到他们自己民族和族裔的文化和历史，但是把学生融合在一起提供一个综合性的相关课程，还是把他们以族裔划分开设不同的族裔的研究课程，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教授这一课程，是一个引起争议的话题。最近亚利桑那州一个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就这个问题做出了判决。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设在亚利桑那州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华莱士田岛八月份在一起诉讼中判决说，亚利桑那州禁止开设针对西班牙语裔学生的种族研究课程的法律是以种族歧视为动机，违反了学生们的宪法权利。田岛法官在判决中指出，这个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具有种族歧视的动机，预计法庭将在今后几个星期就采取哪些法律补救措施举行进一步的听审。这起诉讼由亚利桑那州图桑联合学区的一些墨西哥裔美国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联合提出，被告是亚利桑那州公立学校总监戴安·道格拉斯，但实际上针对的是州议会通过的针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计划的一道禁令。2010年，亚利桑那州参议院通过 HB2281 法案，禁止公立学区或公款资助的特许学校教授宣传推翻美国政府、鼓动仇视某一种族或类群的人，以及主要为某一族裔设计或主张族裔抱团，而不是把学生作为个体对待的课程。之后，图桑联合学区被要求停止这门开设多年的课程，否则将失去州政府提供的10%，具体说就是1500万美元的贷款。于是，图桑联合学区理事会在2012年投票决定暂停教授这门课程，转而推出一门文化相关课程。亚利桑那州教育部发言人斯特凡·斯瓦亚特表示，此案涉及前两任州公立学校总监所实施的政策，与现任州立学校总监戴安·道格拉斯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因为目前的职务所在才被列为此案的被告。斯瓦亚特说，无论法庭做出什么判决，亚利桑那州教育部都将依照执行。
We defer to our lawyers in this case, which is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Arizona.
我们在这个案子中听从我们的律师亚利桑那州司法部长的安排。目前学区总监还没有同州司法部长会面，并且仔细研究这项判决。不过，我预计不会有任何形式上的上诉或这类性质的行动。
代表墨西哥裔美国学生提起诉讼的律师指出，亚利桑那州以歧视为动机禁止开设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的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同时也违反了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因为言论自由不仅包括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也包括获取或接受信息的自由。在这个案子中，指的是学生们通过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了解本民族文化的自由。墨西哥裔美国学生的代理律师理查德·马提内兹说，亚利桑那大学诺兰·卡布里拉教授从事的一项研究表明，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有助于消除墨西哥裔美国学生与其他同龄学生在成绩上的差距。马提内兹说，
We knew that our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se classes were more likely to stay in school, had better attendance, better grades.
参加这个课程的学生更有可能继续留校就读，有更好的出勤率，并且取得更好的成绩，还能完成毕业所要求的周级考试，并被大学录取。除此之外，他们受到纪律处分的比率也有所下降。我们看到，因为开设这个课程，我们期望学生所具备的所有积极面正在表现出来或者得到改善，负面的东西越来越少，例如旷课、异业以及从事导致受到纪律处分的行为。
马提内兹律师说，依照法庭判决，亚利桑那州政府必须撤回针对图桑联合学区实施的任何命令，允许他自行选择是否要恢复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图桑联合学区从小学到高中共有47000名学生，拉美裔学生占大多数。马蒂内兹说，
The state can no longer utilize this statute to either investigate, more importantly, ban any regular programs in these areas.
亚利桑那州政府不能再在该州12年基础教育体制中使用这个法律来调查。更重要的是，不能再禁止这些领域的课程计划，即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和种族研究等等，不能再以采取执法行动为要挟剥夺学区的拨款。
图桑联合学区理事会理事长迈克尔·希克斯说，他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本身没有意见，他反对的是这个课程的教授方式。希克斯说，
I am for anything that teaches children.Our students, what different cultures are.
我对全美各地任何教授有关不同文化的课程都表示支持，但我反对某些个人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去恨人。我认为有些老师教授的这个课程的方式，非但没有反映全面的教育，反而煽动学生去憎恨某一群体或者是种族，憎恨白人以及任何不属于拉美裔的人。我认为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教授课程。
汤姆·霍恩2003年到2011年期间担任亚利桑那州公立学校总监，之后4年又担任亚利桑那州司法部长，目前就职于该州的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霍恩是倡导并推动结束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的主要驱动力。他指出，美国宪法给予每位公民而非每个种族或族裔以平等对待的权利，因此公立学校的任务之一是把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作为个体对待。他说，
The program that I objected to in the Tucson public schools divided kids by ethnicities.
我反对图森联合学区把学生们按各个族裔划分，让有拉美裔或墨西哥裔背景的孩子分在一班，学习他们族裔的背景知识，又让非洲裔孩子一班，亚裔孩子一班，土著孩子一班。我认为应该把所有孩子都放在一起，介绍有关各个族裔的背景知识。我们强调不同文化对美国所做的贡献。
霍恩认为，田岛法官的判决助长了一个以种族分裂学生，并提倡民族沙文主义的项目。他说，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个体，有权要求依据知识和品格，而非正好出生的种族来判断我们。我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根本理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清朝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山在国会作证时说，朝鲜弹道导弹和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构成的威胁极为严峻。董云山说，朝鲜的核试验是不能接受的挑衅，这种挑衅无视国际社会再三的呼吁，要朝鲜改变其行为。美国已经制定明确的战略，要朝鲜政权对其行为负责，包括组成国际联盟对朝鲜进行外交、经济和政治施压，敦促朝鲜认识到通往和平、繁荣以及受到国际社会接纳的唯一路径就是放弃其导致动荡的导弹和核项目。美国继续推动多管齐下的战略，包括在联合国对朝鲜实施制裁，以及对助长朝鲜非法活动的个人和实体的单边制裁。美国继续敦促世界各国全面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决议，在针对朝鲜和第三国实体的制裁上，将他们国内制裁体系同美国协调一致。此外，美国敦促各国切断同平壤的贸易联系，加大对朝鲜的金融孤立，切断资助朝鲜政权武器项目的财政收入来源。与此同时，董云山强调，我们无意给长期遭受痛苦的朝鲜人民带来伤害，我们认为他们与平壤敌对的政权有天壤之别。即使美国奉行无核化，威慑仍然是美国战略的核心部分之一。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目前被部署在韩国，美国也在加强同日本和韩国的三边外交与安全合作。美国继续同中国、俄罗斯进行合作，增进制裁的落实，因为在对平壤实施最大的国际压力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迪勒森国务卿说得好，他称中国对施压活动的支持是显著的，但不均衡。如果中国和俄罗斯不采取行动， 美国将动用各种可能的手段。美国将继续采取多边和单边行动，中断朝鲜的非法活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